今日咧係我哋嚟到呢一個嘅主要課程嘅即係第三個部分嘅內容。咁今日咧，我哋會一齊去睇一啲有關於交通工具或者交通運作同埋當時嘅社會活動嗰種嘅關係。亦都點樣構造咗成為我哋今日所睇嘅聖經裏面嘅一啲嘅內容。咁啊，喺開始之先，讓我哋先一齊同心有個禱告先。慈悲嘅天父，多謝你啊，俾到我哋能夠去到主你嘅説話嘅裏面，去細心嘅去研讀。我哋求你即係讓喺呢個主日學嘅課程嘅當中。當我們對聖地、聖經以及你的啟示更多的認識的時候，好使我們更明白上帝你在我們今天的生命生活當中怎樣的運作。我們再次獻上感謝，藉著這些學習，讓我們明白到我們今天作為信徒活在這個21世紀的時間，我們應當怎樣去隨著主你的工作和你所預備的這個的環境，更有效地將上帝你的道理去將它陳明。求你的幫助，我們將今天無論是講的、聽的，都能夠同樣在聖靈的引導之下明白。求你與我同在，同心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靈自求，阿門。好，今天呢就有阿衛東sign up了做分享，我們先將個時間交給衛東，有5至15分鐘左右的分享，關於這個課程，我將個時間交給衛東先。
我這裡分享一段經文，不過這個大家都是說就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先看民数记第22章，就巴兰和他的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者一同去了，神引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手里就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叫他回转到上路。耶和华使者就站在仆人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有墙。驴看见耶和华使者，就贴靠着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使者又向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卷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使者，就伏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呢？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从你小时知道今日所骑的驴吗？我说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你看，就说这段经文，我读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会看到在古时候大家经常用的这个交通工具，这个就是驴，这是其中的这是在民数记的一段经文。在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在新约里面，是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我们今天主要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4章35到40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临在船上，他们就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 我们丧命，你不过吗？耶稣醒了，吃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去，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就说这一个就是当时耶稣是带着门徒在加利利湖边讲道，就说讲完道以后，耶稣说让我们到海的那边去，就很明显是用权作为工具让他们到海的那边去。好，到了海的那边去以后，就说我们看经文的这个五章的，虽然经文比较长啊，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就说他到了目的地以后，在加利利的东岸的这个格拉森地区，就说有一个被蛊附的人，正大声喊叫说，就他身上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然后鬼跑到居群里面，居群就跳跃海淹死。我们先看简单看这个就是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跟大家读。那么这样吧，从五章十三节开始，耶稣就领了他们，五鬼就出来进居群里居里去了，于是那猪就敞下山野投于海里淹死了，猪的寿木约两千，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这人都要出来看什么事。他们就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曾经被鬼所附的，坐着车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居的事都告诉了这人。这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曾经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就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举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可怜你，都告诉他人。那人就走了，在低加伯利全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耶稣坐船又走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会看到耶稣刚才从第四章的经文，耶稣坐船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到了东海岸实际上就救了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然后救了鬼附的人以后，在当地的人耶稣并不受欢迎，同时又坐船回来，有时候耶稣到一个海过去，就是为了救一个，来了进去就是为了救一个被鬼被人附的人吗？但是耶稣就说不放过每一个能够被他所救助的人，这是讲就是权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就很明显这两段经文。在权做交通工具以后呢，会在后面经文会经常看到有这个就是走路。但是走路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经文，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悉，那就是，卢驹子，就是说进耶路撒冷城，我们可以看打开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百发奇和百达尼，在橄榄山那里，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城子去，一进去的时候并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城 是神呢没有起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又有人对着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举腰应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就去了，看了便看见一匹牛驹粘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人有几个说，你们解牛驹做什么？门徒就照耶稣的回答，那些人就问凭他们牵出去。他们将牛驹牵到耶稣那里，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活塞纳，奉主的名是应当称圣的，那将来我走大卫之国是应当称圣的，高高在上，活塞纳。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遇了圣殿，周围人看见不要误解，天色已晚，便扶十二个门徒出城往北大离去。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记载，就是说以举耶稣是牵，不是说牵着这个做卢居，是以一个和平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但这个君王不是说是要去不是骑着一个高大的这个马匹，不是一个以王侯这种身份，而是以一个就是说是，而是以一个很温顺、一个谦卑的和平的君王的身份。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可以看到在当时所用的工具。当然从后面十一章后面的经文，第二天就有举耶稣手做无花果树，举手做无花果树，你会看到就是说大部分是以走路的方式。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咁啊，唔该晒你啊，卫东嘅，俾我睇啲圣经嘅经文嘅里边咧，去睇到一啲有关于圣经入边嘅人物，佢哋用嘅工具啊，咁啊，其中交通工具啊，其中路啦，其中一样嘢啦，咁啊，陆上就其实。交通工具都幾多下嘅，即係其實除咗用動物之外咧，驢仔、驢啦，通常都係我哋做搬運嘅，平民一啲嘅，或者一個交通工具，一般嘅運作，即係用今日講啦，即係你係坐民眾汽車咯 ，OK。準汽車大家知啦，Volkswagen 啊，係咪？咁啊，大家知唔知民眾汽車原本係一個基督徒開展嘅工業嚟㗎？以前咧，民眾汽車咧，根據我知道咧，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傳道人啊，民眾汽車會送一部車俾你嘅，方便你去做福音工作嘅。咁啊～民眾汽車即係話唔係啲貴價車嚟嘅，平民百姓都可以用嘅。咁啊，即係好特別嘅一個機構咯。咁但係而家梗唔係啦，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咁但係即係驢仔係驢咧，通常以前就係咁啊，打仗就用馬嘅，馬車、戰車 chariot 啊，咁就馬係要快嘅。象徵一啲攻擊嘅一啲嘅軍隊先用嘅一個動物，咁即係好有意思嘅。咁你可以睇到咧，唔同嘅動物、唔同嘅交通工具，其實亦都反映緊嗰個人嗰個身份同埋嗰個嘅活動究竟係啲乜嘢關聯啊？參與嘅人用乜嘢工具，亦都好反映到嗰個人嚟嗰個嘅。目的係啲乜嘢嘢？咁啊，呢個係點解我哋有呢一課嘅課題出現交通工具同埋社會活動與聖經嘅一個啟示嘅關係咧？咁呢個係我好想同大家喺呢一個嘅題目嘅上邊去多少少嘅分析 重新再講多一次啦，或者即係都需要提醒嘅。我哋呢一個課程唔係淨係純粹介紹啲聖經背景俾大家知啊，仲要純啊嘛，即係嗰啲聖地背景唔係咁樣嘅。我哋係想講多啲，當我哋對背景了解嘅時候，亦都配合翻聖經嘅啟示，讓我哋去更加全面一啲去理解經文嘅內容。其中一段經文咧，我想作為今日嘅開始咧，就係約拿書第一章第一至到第三節，好熟嘅一段經文。不過呢段經文咧，其實就反映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現象。啊，我先約拿書啊 ，Jonah chapter one verse 1-3。嗱，咁我就讀一次啦，咁大家可以去有聖經跟住讀就可以噶啦。啊，約拿書第一章第一節，我開始咁樣講，佢話耶和華嘅話臨到亞米泰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華，下到約珀。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給了船家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同住啊，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華。啊，呢段經文好熟悉啊，但係有好多聖經嘅背景、交通運作咧，其實就喺呢短短三節嘅裏邊去介紹咗。第一咧喺呢度就講到去咗一個海港啦，呢個海港叫做約珀啦，咁就亦都有一呢個係一個海港，於是乎就有船喺嗰度出現啦。但係呢啲船咧就唔係一般嘅船嚟嘅，呢啲船有遠洋航行嘅，咁去他斯。嗱，他斯咧好多考究啦，有啲人話係呢個北地中海，近住呢、這個意大利嘅地方，有啲人就更加講到咧，就係、去到西班牙嘅海岸咧。今日嚟講，咁但係無論係點樣都好啦，他斯就係一個遠離巴勒斯坦地嘅地方。咁而呢個約珀港咧，其實亦都個原文叫做，即係佢英文名叫做 Joppa 啦，咁。今日嚟計咧，佢有個現代名稱叫 Jaffa 啦，或者叫 Tel Aviv， 咁其實就係叫做特拉維夫啊。你有時聽新聞都會聽到嘅。以前咧有啲即係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成日有一啲嘅爭鬥咧，咁佢就先去嗰度射啲炸彈啊，就係、特拉維夫。是一個重要的遠洋海港，這個給我們一個新的資料了。這個海港其實是主要做出入口的，而當去到新亞述國王朝的時候呢，其實甚至是有黑名的，這個海港是用作這個的當時亞述國向西的一個的重要海港出口。本身這個城市呢不是一個以色列人為主的一個城市，因為它是一個 向世界向、就是、西方歐洲的一個重要的城鎮，所以呢它裡面的人呢就包括很多人種的，就是類似上海啦，熟悉的香港啦，今日的另外現在這個世界 最繁盛的其中一個海港啊，新加坡啦，這些海港呢，你會發現到呢裡面的人啊，不是單一人種來的，而且甚至可以這樣說，外族人是不少的地方來的，因為他們要承接很多行程啊，不同的海外的人士啊，咁佢就於是乎就有好多不同類型的人社群喺嗰度支援啊。咁譬如最簡單的例子啦，大家知唔知？譬如新加坡嚟嘅啦，新加坡最多的人是咩人啊？華人佔幾多度啊？
75%
大約70%、75%左右啦，呢個 percentage。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大家明白咧，第二大嘅人口係咩人？原來是馬拉人和印度差不多是相等的比率，即是可以讓我們發覺到一個這樣的城市，因為它要連接的是馬來西亞和印度，所以你 去到這個新加坡呢，你通常華語啦，即是國語啦，叫做華語啦，之外第二個就英語啦，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度都以英語為主的城市，所以你想知道多一點，你可以問師母了，他們問不完。但是就你可以給我看見呢，從這段聖經裡面，約拿呢為了躲避耶和華，這兩次提到他要躲避耶和華，於是乎他要故意走到去約珀，下約珀，去約珀是下的，因為以色列的地勢海邊是低谷嚟嘅，海岸平原之後咧，就跟住向，如果繼續向東走咧，就係、是、呢個中間高地，我哋叫做山地，中原山地。咁然後咧，去到中原山地再向東行咧，就會係呢一個叫做約旦河嘅河谷地區，由海拔成600幾米一跌跌落去海拔，差不多300幾米，海拔以下300幾米，所以你可以睇見嗰個嘅地勢嘅結構咧，可以話得係好特別，死海就喺咁嘅環境度出現。咁然後咧，再往東嘅就係去到呢一個哥蘭高地嘅，咁啊約旦河以東嘅就係高地平原，咁嗰度咧好多種植嘅。這個整體的大約的圖像呢，就告訴我們知道，約拿要有這麼遠得這麼遠走，離開上帝，於是乎他唯有的方法就是要去下到約珀，然後找一隻船在那裡去走。一個不是以以色列人為主的城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就造成了俾我哋睇見咧，約拿呢位先知為咗躲避耶和華呢位嘅上主，佢要做到一個咩地步啊？即係位置上、地理上，佢要離開上帝嗰個應許地啦。但係另一個層次嘅就係，佢要連喺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嘅嘅層次上邊咧，都要同以色列人分開。嗱，呢個咁嘅思維咧，其實係喺約拿書裏邊一路咁樣去到重重複複，重重複複。而上帝亦都喺呢個過程中重重複複咁樣拉翻約拿翻轉頭嘅，要同翻人，特別神嘅選民、屬神嘅人，上帝要拯救嘅人，要將你同佢拉翻埋一齊。這個這關係呢，就衍生了在約拿書的裏面，所以解釋約拿書呢，其實即有很多種的詮釋的方法的，其中一個詮釋的方法就認為約拿書是假的，故事來的一篇編作出來的，所以在聖經裏面呢，很喜歡用這種講法，紅心叫做約甩那些書呢，都是被人編指責為一篇嘅古仔嘅，另一本最出名就係約伯記啦，又係約啦嚇。點解啊？又覺得嗰個係一個假編作嘅故事嚟嘅啫。約伯係何許人啊？咩人嚟㗎？係咪以色列民嚟㗎？呢啲問題好值得大家去探討喎。咁但係俾我哋睇見咧，佢哋一路同上帝嘅子民嘅關係呢、這個的演繹呢，是另一個解釋約拿書的一個的氣候，所以有人就會覺得約拿書是一篇故事，那就當舞台劇這樣看，有人就會覺得另一個詮釋約拿書的解釋呢，就是要從約拿和上帝和他的子民屬神的子民，不是只是以色列民屬神的子民 拉上關係。啊，呢個係一個另一個詮釋嘅方法，另一個就係以一個叫做文學嘅手法去入手去解釋約拿書。咁啊，各種嘅釋經嘅方式都係存在喺約拿書嘅裏面，所以如果大家中意讀釋經學咧，即係好似如果你有興趣同我，因為我本身專修釋經學啦，咁所以變咗對於約拿書，我係好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唔同嘅詮釋嘅方法。咁當然邊一個先係最準確咧？啊，當古仔咁聽咧，咁我呢個我就擺到好後噶啦，甚至我唔係幾相信添，係當古仔，因為我相信約拿係一個歷史事件，耶穌都引用嘅，但係。究竟佢點傳釋呢？原來個交通工具、交通運作就衍生咗一個好大嘅背景俾我聽。點解係約珀講咧？嗱，咁呢個咧就係另一個我想同大家喺呢個引言嘅裏邊想講多少少嘅。約珀講頭先我所講啦，佢係一個充滿外邦人嘅城市，咁所以咧，約拿喺裏邊可以隱匿喺。非猶太人的群體裏面，以為藉此就可以躲避耶和華神，這個是其中一樣他的想法。另外約珀亦都是承接不單止向這個的地中海北地中海地區往西這個路向去走，同時約珀講是向南進入到去這個的埃及的地方的一個很重要的船運的連接點。如果大家知道呢，所有的由非洲往到去歐洲以至於亞洲的通道呢，你必須要我可以咁講，是經過呢一個嘅巴勒斯坦地區。而經過巴勒斯坦地區呢，正路就我哋知啦，從呢個出埃及記嘅裏邊，我哋知道可以從陸路而走啦。但係陸路嘅路咧，其實唔係容易走嘅，因為嗰啲路咧係幾崎嶇嘅。我一陣會再詳細講。如果你想大量運貨咧，其實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從埃及用船沿住呢一個地中海嘅東岸一路咁樣向北走。你要去由埃及去到呢個嘅北岸咧，最常去嘅地方就係約珀港。咁你就會問啊，點解啊？約珀港點解咁值得我哋去留意咧？因為約珀港呢個嘅地方咧，佢連接咗陸路嘅交通。咁除咗佢避開咗好多喺巴勒斯坦南端的這個的海岸的黃道之外呢，即是這個海岸的通道之外呢，另一條就叫經內陸的叫黃道 King's Highway。 Highway 就不要想好好像我們那些401那些啦，六線一齊相六線一個方向這樣跑啦，不是那些來的，只不過是一條即係常用的通路嘅啫。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你係要去轉運一啲嘅物品由埃及轉去亞洲嘅話咧，約珀港你可以話得你必須要停嘅地方，因為唯獨由約珀港有一條嘅陸路向東伸延，繞過加利利海嘅西北地區，而那個地方是我們經常在讀聖經裏面都經常提到的特別新約，就叫做加百隆 Capernaum。 在加百隆的裏面呢，是這條由約珀港往東走的通道的必經地點，然後再由加百隆往北走沒多遠，繞過加利利海呢，就可以向東往到去亞述國的首府，或者後來的巴比倫的城鎮，或者甚至可以你說得即用今天的地理來去說，你可以去到印度這個古文明的國家，然後去到亞洲中國，中國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國， 中國呢個觀念係好後期嘅觀念嚟嘅，即係以前係唔同嘅朝代咯。咁喺呢個咁嘅發展嘅路向嘅裏邊去，即係漢朝啊，應該喺嗰個咁嘅年代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去運作。所以埃及嘅通路咧，其實喺約伯咧，應該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咁呢一方面亦都係點解好值得我哋去留心咧？就係因為正因為約伯係可以連接喺呢個向東嘅路向嘅主要海港，亦都係後來羅馬政府去到新約時代佢哋嘅税收嘅關税嘅重點地區嘅通路嘅其中一個嘅必經轉口。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約伯就成為咗一個我哋好經常喺聖經裏面出現同埋考量嘅一個嘅地方，係船車都會去喺當地會運作嘅一個重點。其實如果你今日咧有興趣去真係即係有時間去旅行，去用啲時間去探討聖地嘅咧，你去約伯港其實有曬呢啲嘅介紹。咁當時後來亦都喺約伯港嘅裏邊咧，希律王點樣喺約伯嘅城市嘅裏邊建立一個海港，點樣有效地去運作佢嘅船運。咁除此之外咧，頭先我所講啦，約伯亦都係繼續往北走咧，就可以經過敍利亞 Syria， 然後往到去呢個嘅小亞細亞，亦都係今日嘅土耳其啦。咁呢個咁嘅轉折嘅運作咧，我哋喺《使徒行傳》嘅裏邊係好多時見到嘅。而因此喺《使徒行傳》嘅裏邊咧，亦都介紹到一個我哋好熟悉嘅人物，這個人物叫做彼得。彼得亦都係留守喺即係曾經住喺呢個嘅約伯港嘅裏邊嘅。咁大家可以睇翻《使徒行傳》Acts Chapter 9第九章，《使徒行傳》第九章第36節嘅裏邊咧，就記載到當時原來彼得使徒彼得。他就住了在呂大和約伯這兩個城市就近城市而已，然後在那裡就同一個的信徒女的信徒叫做大比大啦，然後呢在那裡他就跟他有所認相識交往，並且在那個地方裡面怎樣去到有一啲嘅接濟嘅工作啦。咁其實大比大亦都經歷咗一個神蹟，係透過彼得喺嗰度嘅去施展。咁所以你可以睇見上帝做工作，讓佢嘅門徒去使用，即係行神蹟奇事或者傳講佢道咧，都係喺一啲交通要塞嘅裏邊。耶穌嘅更加典型例子啦。耶穌更加在呢個加百隆的關稅點嗰度去做一個嘅傳福音嘅大本營，咁所以呢一等等嘅資料都成為咗我哋去點解要睇呢個嘅課題係咁值得我哋去花時間心思去揣摩嘅。嗱喺古近東嘅發展嘅裏邊咧，其實亦都隨住人嘅工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軍事的發展，於是乎他們的人口流動性就開始越來越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會發現到在這個世界裡面，當工業發展的同時，最昌盛的配合的一定是運輸系統，交通系統。譬如在美國，如果大家認識美國的歷史，在美國的發展歷史裏面，其實工業的發展，大家知不知道美國的工業發展在哪裡？中心點？在Michigan。在Michigan，OK？在Michigan，所以為什麼Michigan，即是英文，
密歇根州。
所以為什麼那裡有很多的重工業在那裡呢？因為有幾個原因，因為那裡有資源，鐵的資源。第二，那裡是 當時很多的商業重鎮所存在的地方，因為近湖區，大家知道我們五大湖啦，哪五大湖知不知道？想不想得出？一個實識啦， Ontario Lake 一定識啦，是不是？你不識，那你不是一個，住在多倫多啦。另一個呢，曉倫湖啦， Huron Lake 啦，是不是？另外還有誰啊？剛才剛講完那個城市叫做
Michigan，
密芝根湖啦，是不是？還有兩個是誰的兩個？
Lake
Superior 啦，還有 Lake Erie， 是沒錯啦。當時為什麼要選擇在密芝根發展呢？其實除了資源在那個地方是充沛之外，另外就是水路運輸，因為水路運輸是很重要的，發展工業。你就算多倫多都一樣的，即是加拿大一樣，加拿大的重工業主要在哪裡？ Ontario 應該大家熟悉的了，
Hamilton
Hamilton 你去親旅行呢，即經過去 Niagara Falls 看瀑布的時候呢，那你就會經過遠遠很多油壺啊，在那裡煉油啊。為什麼？因為那裡重工業主要的運作。為什麼要在那裡？因為那裡水運運什麼去啊？煤啊，主要運煤啊，在那裡發電啊。所以美國最有效的，最能夠幫助它做運輸的地方呢，就是在密芝根州湖啊。如果你們去過聖聖馬里呢，有沒有人去過啊？那裡又是另一個工業重鎮來的啊。為什麼？因為又是跟住 Lake Superior 啊。所以
補充少少，如果大家揸車遠少少咧，你會見到譬如就算你去到 Kingsbury 啊 Kingston， 即係好多運河系統又冧埋曬，
係
其實好廣闊地
方。係啊，同埋咧即係呢個涉及加拿大嘅發展歷史啦。其實加拿大另一個最主要發展嘅工業係咩啊？木材。所以咧，好多運河嘅設計係俾啲木啊。啲樹界佢之後浮落去沿河去浮落去，點解我講呢啲咧？因為當古近東嘅工業生產力開始增加，商業嘅活動越嚟越頻繁，累積嘅財富越嚟越多，加上軍事等等嘅擴張，人嘅流動越嚟越高嘅時候咧，配合嘅發展就係交通。所以密芝根州除咗係發展航運，係內河好多。你知 Ontario Lake Lake Superior 好多沉船嘅，點解啊？因為好多以前嘅船運喺嗰度，而家就唔會啦。你要坐遊船啦，係嘛？就 cruise 遊下呢幾個湖咯。另一個發展就係火車路軌嘅發展。當時嘅路面嘅發展，亦都係隨住軍事同埋商業嘅需要而去發展嘅。所以當我們去仔細看回從舊約的經文的當中，我們老祖就會發現到原來發展道路的運作呢，其實是隨著當時的商業的城鎮來發展。其中一個我們在舊約很熟悉的城市，在約書亞記那裡已經有講的，那個城市叫做什麼？一開始約書亞記講有個人物叫拉合咧，記唔記得啊？耶利哥城冇錯啦，耶利哥城喺邊度噶？耶利哥城係喺沿住耶路撒冷向東走嘅一條嘅內陸路線，下到呢個嘅約旦河谷嘅深處嘅一個綠洲城市，叫做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當時王道 King's Highway 必經的其中一個重點。很多商旅如果他要去到往北走，或者往東走，或者向西走，耶利哥城可以說得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要塞。所以耶利哥城的裡面的設計呢，是很集中地去關注到陸路的行動，即係嘅運輸系統。所以如果今日如果你哋有機會睇翻一啲嘅耶利哥城嘅即係 砌圖啦嚇，你會發現到耶利哥城嘅裏邊嗰個城嘅設計咧，喺個城牆嘅位置，主要係預備咗係俾一啲奴區去養殖、休息同埋好多嘅運輸嘅貨車，唔係貨車，即係嗰啲車斗啦，其實木頭車啊，我諗。阿維通應該見得多啦，喺國內係嘛？木頭車，我喺香港咧就喺中西區以前見得好多嘅。木頭車係點樣樣咧？就係、是、一個木板一條條咁樣砌釘好曬，釘兩個輪嘅啫。咁然後晾住咧就有兩條木框咧喺個車兩側就拖。咁我哋中西區嗰陣時，我住香港中西區咧，就有人拉啦嚇。另外咧就有啲叻啲嘅，就有條鐵通咁勾住，咁然後揾個人喺前面咁拉啦，即係叫苦力啊咁嘅。但係如果喺中國國內我都見過嘅，即係直情揾啲驢仔啊勾落去嗰個嘅車嗰度拖行。咁所以當我哋發覺到喺耶利哥城嘅設計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咁獨特嘅一個嘅研究。安排在這個耶利哥城的裏面 的我們叫做後勤支援的服務啦、啊、而在約書亞記裏面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的拉合的事呢，也都是在這個城牆上所發生的一些的事情。這個為什麼要在那裡有咁嘅介紹咧，我哋睇翻，如果當我哋去睇呢啲嘅經文嘅時候，我哋會發覺到原來嗰個開窄門、閂窄門，跑出去點樣去做聯絡，點樣去搜查、搜尋呢兩個探子等等嘅活動咧，我哋就會發現到，咦，原來啲交通工具喺個地方出入口原來有咁嘅安排。咁嗱，呢啲亦都同時告訴我們知道呢，上帝的工作也都隨著這些交通運輸的系統開始逐步逐步將它去廣傳。這個我們就可以去到這個的，無論在舊約的裏面，我們看見呢一些的搬運的運作，譬如大家記不記得這個以色列民搬約櫃的時候是怎麼搬的，記不記得？約櫃應該怎麼搬的？約櫃是抬的， OK？ 約櫃不是用車拉的， OK？ 但是記不記得當以色列民去經過了這個的一連串的就是戰爭的時候呢，他們開始用車去拉驢仔的車嚟去拉呢個約櫃抬，唔係揾人抬。而在拉的時候咧，條路記唔記得是點樣啊？凹凹凸凸喎，其中一個轆點樣啊？棘住咗喎，跟住點樣啊？跌咯喎約櫃，跟住點樣啊？有人手扶喎，咁跟住扶完點樣啊？即刻死咗。嗱，呢一啲嘅例子咧，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上帝喺一個交通運作嘅裏邊，其實都好細微到咁樣去睇到人其實對於佢嗰個嘅説話嘅尊重，啊，同埋嗰個履行。而喺咁嘅時候咧，至少有啲人冇人敢掂呢個約櫃，因為佢停咗喺某處。OK， 嗱，呢啲我唔詳細講啦，因為呢個唔係我哋。但係你可以睇到。原來當時的道路其實都不是一個即係我哋所估計咁，好似我哋而家鋪嗰啲柏油路咁樣，俾你咁方便行。即係尤其是喺冬天啦，大家都會發覺到啦，揸喺街上邊成日都穿嘅呢條路嚇 ，highway 也好 ，highway 已經好啲啊，佢即刻鋪得快啲。如果你係近住 Markham 啦，我琴日經過嘅時候咧，有一個地區近住 Woodbine。哇！全部啲路全部都係窿嘅，你行過就跌一次，個車行過掟一次，咁你個心就寒一次， 因為點解咧？唔係因為驚受幾上帝擊殺，而係一架車個 shock 好快要換㗎啦。咁所以即係呢啲等等嘅發展，亦都俾我哋睇見上帝佢嘅工作點樣係隨住唔同嘅運輸媒介嚟到去發展。而因為剛才我們所說到，哦，Eric，主日學的，好啊，所以即係俾我哋睇翻咧，原來喺上帝嗰個運作嘅裏邊，運輸係有一個幾重要嘅角色，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剛才我們所講啊，上帝嘅約櫃咧就去到呢個大菌嘅地區，就成為咗同當地嘅人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見證。咁呢啲咁等等嘅事件咧，我哋會詳細再講啦。咁不過即係呢個只不過打開咗大家對呢個運輸上邊嘅興趣，而聖經亦都點樣去喺唔同嘅人物，喺唔同嘅運輸嘅層次，喺唔同嘅運輸點嘅裏邊，上帝嘅工作點樣繼續擴展，繼續延展咧？咁呢個亦都係喺呢個嘅課程嘅裏邊。我希望在這一課的當中跟大家一起深入地去理解，而我希望這樣可以幫助到大家去對上帝的說話能夠更加全面一點去理解和認識。好了，有沒有問題啊？我講到這裡為止了，因為都答疑了。有沒有特別的問題想問呢？
有問題。
是。
因為譬如剛才說
你哋需要即係歷史都有講過啦。有一句説話叫條條大路通羅馬，其實咧就唔代表即係好似成日我哋話而家去旅行，哎呀你睇下羅馬城幾特別，向心點咁樣，所以條條路都去到中間地區，唔係咁嘅意思。條條大路通羅馬嘅意思就係羅馬帝國係好著重於建築道路，點解要建築道路？因為佢要擴展佢個管治同埋佢嗰個勢力版圖，呢個係嗰個目的，係打仗而用嘅。咁但係當喺呢個嘅羅馬帝國仲未成形之前咧，其實好多嘅城市咧，其實佢哋你話係咪一個叫 city state 啫？係，佢哋基本上縱使係話屬於某一個國家，但係其實每一個城市都係有佢個獨特嘅建築。管理的群體，所以這個為什麼你一個很有趣的經文大家可以去了解和認識的，就是以斯拉和以斯帖記。以斯拉和以斯帖記就是介紹這兩件事，在路遠的這個的亞述國，根本你估不到在這個以斯拉在這個的遠在地中海的海邊的這個咁嘅城，即係一個咁嘅小國，甚至一個城市叫耶路撒冷。但係對於耶路撒冷的居民嚟計咧，呢個係一個復興翻佢哋自己嘅身份嘅一個地區。咁所以當嗰個城市嘅建築亦都係好就著當時嗰個嘅城市嘅本身個經濟環境或者嗰個活動的需要。咁而頭先我所講耶利哥城，頭先阿Joe都有提及咯，就係為咗呢個原因而去係喺個本城嘅裏邊有自己嘅運作。所以你會發覺到咧，喺約書亞記，當我哋理解耶利哥呢個嘅事件，其實唔多唔少，其實反映緊一個咩嘅現象咧？係好似一個自治嘅城市咁樣。咁但係喺呢個所謂自治之外咧，其實也有它本身的帝國在管治， 所以这个但在约书亚的年代的离继那时候主要都是一个城市本身的自己是一个自治城市。希望答到阿祖你的问题了。
但是我想问那时候他们是有即如果未有一个帝国的时候是怎样协调他们这些
这些就是他们自己城市里面的人的他们经济活动哪个去管治那个城市。所以你看到当时在这个的耶利哥城里面本身有他自己政府有他自己内里的官员去追寻这些探子的消息。OK， 好了，那我们到这里为止，那下一堂就我们 再仔细去研究这个课题了。那请大家预备一下我们的时间去上课。OK。